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所以我们的默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稍微提取上午我们已经讲到的默想，那有弟兄跟我提到关于灵修的问题，我们的默想，默想主的话，默想主十字架，我们的默想绝对不要是空的，请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今天有一些灵修的神学啊，甚至有一些新纪元的东西都出来了，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当心。有时候叫默观啊，好像我们这个脑袋一片的空白。甚至在中世纪，有的天主教这个宣教士，这个修道士，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些的 practice， 怎么样呢？就是脑海一片空白，面前一张纸，一支笔，然后默想，好像主给我什么，我就把它就写出来。这是一种奥秘派的奥秘主义的一种的这个做法，有的时候很容易啊，我不是说完全的不好，但是要相当的谨慎，有人会把我们带偏。我们的默想，我们主内有这个老前辈讲的，我们的默想一定不空，我们的默想一定要一个清楚的对象是主的话语，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有根有基的默想主的爱，默想十字架。下面第三点，要爱失丧的灵魂。上午我们已经说，你越去传主的福音，你自己越蒙福。我们传福音还不单单只是出于一个 duty 啊，我又必须这样去做。下午有人提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问题，有这个异端，你看他们这个传起来了，传起他们的这个传道特别特别热心，但是怎么样呢？他是出于他的责任，他必须要去，他不去做，回去叫挨骂，不去回去挨骂，被踢出他们的这个教会，踢出他们的这个异端，就宣告他不能得救。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已经被主救赎了，我们是已经得到永生了，可是我得到的就完了吗？我得到了，我就不要去关爱那些失丧的灵魂吗？那些有需要的人吗？这是真正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吗？基督子民努力的赶快的去传福音。第四点，要爱你的弟兄，特别我们有括号，爱什么样的人？爱不可爱的人。你的弟兄当中有没有不可爱的人？请大家回答，不好意思回答呀，有。我知道你们的教会都是很棒的很可爱的，但是我敢说每个教会里一定都有不可爱的人，是不是？具体这个人别人看他可爱，你可能看他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从小到大可有意思了，不管是在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啊，那个班里面好像总是有那么一两个人，怎么样呢？他看我不顺眼，我看他不顺眼，他不理我，我不理他。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哎，就觉得他不可爱，就觉得他不对付。那我信了主以后，我就感谢主啊，就不理他。每个人都是可爱的，不可爱的人也是可爱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爱他。爱可爱的人容易，谁都会，对不对啊？爱不可爱的人才操练你灵命的成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一次我出去讲道，然后回来呢，请个弟兄去机场接我，然后在一路呢就跟我聊啊，牧师出去讲道怎么样啊，挺好。然后呢就这样，车子已经开到我们家那个 driveway 上面了，当时已经挺晚了，他坐在那儿呢，他吞吞吐吐的，然后要跟我说什么话。好像又不好意思讲了，我说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就讲。他说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我说你说。他说在我们这个团契里面呢，他是这个学生啊，还在读书。他说呢，最近有一个新来的同学，那个同学呢，我对他心里有很大的阴影。我说怎么有阴影呢？我在团契里面，我在查经的时候，不管我说什么，这个人总是跟我对着干。我说东他就说西，我说是他就说不是。 总是跟我对着干，要实在是有点受不了，到底要怎么办？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人，对不对啊？啊，这遇到人真是很痛苦。问我怎么办？我说，这个答案其实也很简单，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他说牧师，我愿意听。我说那好，你去跟他做朋友。你去跟他做朋友。他说啊，我跟他做朋友。我说对，跟那个不可爱的，跟那个好像是跟你对着干的那个人，你去做朋友，你关怀你关心他。而且你要知道，其实在教会，在你所处的环境，包括公司单位学校里面，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当然你跟他不对付，但他跟别人好好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怎么样，你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别人都遇到，这个人就是那样很各色的人，像这个人很可怜，但是没有朋友。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心理医生，就是能够就是开业有处方权的那个精神病医生，他在我们那边已经多年，当年他一开始是在这个美国哈佛大学在那边去读博士，后来呢就去做这个临床，那么 resident 就在我们城市，然后留下来就开业一直到现在。刚到我们那边不久，我们去探访他，到他家是愁眉苦脸，怎么样呢？他说他们科里那个主任就是对他非常的密，非常密，成天就威胁他，不行你们就走人，就是这样子的，给他极大的压力。他说每次去上班我实在是痛苦的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办。他是心理医生啊，大家注意啊。我就开导他。我就开导他，我怎么开导他？很简单，我说你要怜悯他。我虽然不知道你是科主任，你跟我一说我就了解这个人实际上是很可怜，你去怜悯他。为什么呢？他没朋友。哎，我一说他立刻说对呀，是啊，在我们科里面大家背后都骂他，他没有朋友。对呀、啊、我说你看怎么样，所以你去怜悯他，用基督的爱去怜悯去饶恕，你不要被他把你压到底下，那就很可怜。你要怎么样呢？求主把你提升到上面来，那么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那么超越的去看，你反而得到释放。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耶稣这样一祷告的时候，耶稣还会下来打他们俩嘴巴吗？就不会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他一讲，他豁然开朗，他很快这个精神状态好多了。一直到现在，弟兄姊妹们，爱那个不可爱的人，这才是我们真正灵性的一个操练和一个提升。给他一段话，爱可爱的人容易，爱不可爱的人难，爱伤害我们的坏人难上加难。如何爱？靠神，神都爱他，我怎能不爱他？再不好也是有神的形象，被神看为宝贵的人，我怎能不爱？其实我也不好，神尚且爱我，我怎能不爱别人？我若心存恶念苦毒，让神伤心，我怎能如此得罪神？嫉恨仇视别人的人，自受亏损，受折磨，何苦来？
是啊，
有一件事情呢，实际上我们人都有，但是你有这样一种情绪的时候呢，你是很傻的。是什么呢？就是里面的恨，就是里面的恨。别人伤害你一次，你记他一辈子，是不是？常有这话了，我记你一辈子，你傻。
是。
他伤害你一次，他然后就忘了，对不对啊？你夜半三更的睡不着觉，然后这件事又出来了，在你内心当中总是有一些小监狱。这个人伤害过我，把他关在这个监狱里面；那个人伤害我，把他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然后晚上睡不着觉，就叫号。十三号出来审问一遍，开个这个法庭啊，然后又审判一遍，你干了什么事情，干了什么事情，干了什么事情，恨死你了，然后继续关着去，又把你伤害一遍。你知道，在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他睡得好好的，
是，
你傻不傻？所以要怎么样？赦免，你要有这样一种赦免的爱，爱那些不可爱的。下面一个，爱 教会，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教会不是可有可无的，神在地上亲自设立的人的组织只有两个啊。有的时候有些美国基督徒认为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国家政府啊，这个一定程度可以理解，因为美国觉得这个北美大陆是 Promised Land， 是不是啊？他们在这里啊是天之骄子，是神的这个选民啊，所以美国人很自豪的啊。但今天有时候不太敢这么说，你看美国现在社会也越来越败坏了。当然，这个国家政府好像是神设立，但不是在神的本意当中。如果你仔细去看撒母耳记上，以色列人找到神说：“给我们立王，我们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那时候没有王，对不对？啊，只有士师。那士师不是王了，打仗的时候士师出来带他们去打仗，和平了士师怎么样？回去种种田。啊，你有这个征讼，有案子了，你让士师去帮你去判断一下。没事的时候，士师该干嘛干嘛，他不是王。哎，这个以色列人说我们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因为外邦人他们都有王，所以他们就欺负我们，他们就强大。他错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不真正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们才这样的弱小，所以才被欺负。这是实际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他们找一个错误的原因叫立王。然后撒母耳听得不高兴，对不对？撒母耳去找神了，神听得高兴不高兴？神也不高兴。神虽然也不高兴，还安慰撒母耳。撒母耳啊，别太难过了，他不是冲你来的，是冲我来的，是不是啊？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啊？不要我来做他们的王。但神接着跟撒母耳怎么说呀？如果他们要，你就给他们立王。那立王，我选一个，先选扫罗，后来选大卫。所以设立国家政府这件事情，有王来治理，不在神的本意当中，只是神的一个许可的旨意。神的旨意有两种啊，你要分清楚。一种叫做 perfect will， 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还有一种叫做 permissive will， 许可的旨意。设立国家政府，这是神的许可的旨意。所以我们学经济学，有学经济学、社会学，可能你都有知道这个概念啊。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呢 ？necessary evil。听过这个话吧？啊，叫 necessary evil， 所以这个政府越小越好啊。美国这个前总统里根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讲过一句名言，很多时候就政府啊，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政府就是问题的本身。对，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神在世上亲自设立的人的组织两个，哪两个？家庭和教会。圣经明讲，神说大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设立婚姻家庭，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亲自建立教会，怎么说呢？我们上面说了，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耶稣基督亲自设立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你就知道教会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何等的重要，和家庭是一样的，一个是小家，一个是大家，一个基督徒。爱主不是空的，你不可能不爱神的教会，不可能不委身投入到神的教会，更何况我们的灵力的成长是离不开教会的。没有一个人单打独斗啊，是 lone 的个人英雄主义，你的灵力能够好好的成长，一定是在教会当中，委身在教会当中。教会当中人不可爱，教会有许许多多问题，我承认你也是。对不对？是不是苏格兰曾经有一个人，那个年轻人看这个教会不好，那个教会不好，说我要走遍天下啊，先别走遍天，先走遍英国吧，走遍大不列颠，我要找一间完美的教会，然后再加入这间完美的教会。哎，有一天走到一个教会，啊，去访问，看看这个教会怎么样。崇拜完以后，听完道以后，跟这个牧师聊天，告诉牧师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这个牧师呢很有智慧，跟他说：“我劝你一句，不要再继续找了，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第二点，你找到完美的教会，我劝你不要加入。为什么呢？你加入那天教会就不完美了。教会是由一群罪人组成的，但是是由一群神所爱的罪人组成的。刚才我们讲了，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有神的地方就有问题的答案。在教会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爱。我就是来到北美，就是因着基督的爱被感动。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夫妻结婚以后马上就要出国，那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他去美国这个纽约州立大学，在 Albany， 那我去的是宾州州立大学的 Pennsylvania， 之间开车六七个小时。 我的父亲就告诉我说，你们到了这个美国，人生地不熟的，第一次出远门走那么远，虽然当过兵，当过一年在信阳陆军学院，但这不一样，到海外人生地不熟的，语言也不是很通，万一遇到什么事情怎么样。我父亲说去教会，为什么？教会里都是好人。我就带着这个信念就来了。实际上我在国内也已经是去过教会，本来就是在寻求教更多的了解基督教。就到了美国，到了宾州州立大学那个地方 State College 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大学城，其实你还不用去找教会，教会来找你了。四万人口，几百个教会啊，信仰气氛非常的浓的啊，一迎新，然后就认识这个当地的这个教会。去教会里面一看，是不是好人？首先不知道，对不对啊？咱得跟人多接触才知道。首先第一个印象怎么样？都是台湾人。90年代嘛，那时候虽然开始这个大陆知识分子有一个信主潮开始有，但是还不是那么多。教会里大部分都是台湾的。跟他们接触多了一点，我发现这些人身上真是有爱。啊，经常我们有姐妹分享，他们身上有一种的这个特别的素质，是我一直在羡慕可不追求的。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刚才讲过，我是一直自认为这个追求高尚、追求完美，啊，追求爱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在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我看到一些东西，是我苦苦追求一直没有的。他们真的是有那样一种很无私的爱，愿意去帮助，而且没有虚假的，啊，没有虚假的。那个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小孩子，才4-5岁，啊，台湾来的一对啊弟兄姊妹，弟兄就像。他跟我说的，说你刚来没有汽车，我们啊礼拜六去shopping，我们带你去这个啊市场去买菜，就那个超市去买菜。我说那就谢谢你们，我就不客气。然后呢，他们到礼拜六开始带我去。一到了那个超市呢，我是90年代出来，不是像现在国内那个你到商场也是琳琅满目，那个超市跟美国一样大。我那个年代还是从小卖部的出来的那个年代。对对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我到商场要去，就是买点洗衣粉了，啊，要洗衣服嘛。一看，哇，一大排呀，各种各样洗衣粉、洗衣液，简直琳琅满目。你看，连说明都看半天，还都是英文的，是不是？我们当年那个年代是什么？洗头、洗脸、洗脚、洗衣服，就是一块灯塔照。一看这个就懵了。然后买个牛奶1%-2%的，是吧？各种各样的面包，这一大堆啊！而且呢，每一个价格我上面还要乘8.3。有时候要乘8.3吗？兑换率嘛，这什么都贵得不得了，又舍得买啊！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就好不容易推着车子就买了那么几样，已经好久好久的时间了。一出来，人家夫妻早就已经在这等着我，而且他们的儿子有多动症，儿子有多动症。我在等着，哎呀，我就跟他们道歉，实在是对不起。这回道歉我是真改，我下一次不是讲到长了道歉不改了，我就真改。我下次他们又带我去，我说我这次我一定要快，快。结果就是尽量快，一出来人家有点等我，为什么？因为他们父亲他来的这个久了，就是那几样，他知道到哪去拿，到人家，然后他们就出来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下次继续给我打电话。哎，我说这些基督徒真是上面有爱心。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受党的教育那么多年，虽然来到北美，脑海当中对敌斗争那根弦绷得还是比较紧。我们当时有句话叫做“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不对呀？年轻同学不知道知不知道这句话啊？那我当时就想了。这些台湾人怎么这么有爱心呢？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我真的这么想，我真的这么想，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后来想明白了，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呢？我算哪根葱啊？人家测反骨。犯不上，犯不上，就知道这些基督徒。他没有基督的爱。那牧师，因为我要买车嘛，去看我太太嘛，所以呢，人家说，因为我对车子完全是不了解啊。那人家挑车买二手车，他说是知道有很多的讲究的。说牧师懂车，请牧师带你去。 然后呢，有一次参加他们那个聚会结束，我去找那个牧师，哎，我说牧师，那个听说你懂车，有空能不能陪我去看一看车子？牧师也是台湾来的。正在敬拜呢，然后那个好像在旁边也忙啊，怎么样？他就说啊、哦，行，那好吧，有空我就说有空，没空就说没空。然后他就没有理我了，继续做他的事情。啊，我也明白啊，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啊，这个就是反正敷衍一下了啊，我都懂的，而且我也理解牧师也忙啊，确实也忙，那我就去找别人帮我就完了。过两天一个电话打过来，一接牧师，说哎，我有空。我带你去看车子。当时电话放下以后，心里不知道怎么去想，就我还在那去琢磨人家啊，觉得好像他真的他说一就是一，他说二就是二，就是他不跟你玩虚的，真的是有空就是有空，没空就是没空。然后后来那一天带我跑了大半天，都上午一直到下午啊，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我就是去那个超市拿他们那个广告，卖车的广告，然后看这要合适我就圈起来了。然后那个牧师就看啊，你圈的这个圈的那个，这个应该还不错。好吧，我们去，一开车30迈，开40-50分钟，啊，我都不知道，就带我去看那个车子，然后就带着看，就是看了一天，啊，到下午都快人家快下班了，买了一辆车子。这些例子我可以讲很多，就是因着基督徒这样的爱，我信主了。我也知道我们的教会要继续传扬这样的爱。如果一个人说好吧，我就信主了，我也爱耶稣，我就自己每天读经祷告，那我请问福音谁去传？带人信主往哪里带？你说教会不好，我们以前我们那边有一个人啊，他觉得这个教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然后在自己家里面啊找几个人，然后开一个查经班啊，他说我们就不要教会，我们就自己聚会，我们也不要牧师来牧养我们，神亲自来牧养我们，我们也讲没关系，为他们祷告。后来慢慢他们人也多了，人也多了不一样，然后他们怎么样呢？成立教会了，自己成立教行，那你值一个堂也行啊，然后自己也安立为牧师。就怎么样，我们不可能没有教会，不可能没有基督徒的聚集，不可能没有圣灵的施行，也不可能没有福音的广传，而且门徒的造就。爱教会，而且要很具体的去爱教会。在纽约那边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一个很真实的例子，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次教会一位姐妹打电话到教堂来，那还是比较早年，就教会里面很少有那个影印机复印机，那个姐妹说哎，牧师，我这有一个 Xerox， 那知道 Xerox 吧？总部也在我们那个城市，现在已经都没有人用了，当年 Xerox 可以当动词来用的，因为绝大部分的影印机复印机都是 Xerox 公司施的。他我认为他有一台 Xerox， 虽然比较旧一点，你要不要？牧师说教会没有啊，那你愿意捐可以。他说可是有一点啊，有一个零件是没有，但是呢你到这个地方去配啊，他都能够给你配到。我说好吧，那就要拿过来要啊，很古老的一台这个 Xerox 复印机。然后呢牧师真的是跑到那个零配件那个维修店，人家一看说你这个已经古老了，太古老，这零件我们都不生产了。当时那个牧师就很感慨，他说我们给教会是给最好的还是给我们不要的？弟兄姊妹，你看大卫建殿的时候，他说我自己住香饽饽的宫殿，但是神没有个圣殿，我要给神建一个宏伟的殿宇，把自己最好的摆上，神都跟他说你流血人血太多，你不能够鉴定。但是大卫把最好的献上摆上，最后他的儿子所罗门为神来建一个宏伟的圣殿。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搞得好好的，一到神的家里面差不多就行了，而我们自己各个方面都还照顾得妥妥当当的，我剩下有一点时间来到教会来服侍，我觉得这样不大对。神应该是摆在我生命当中第一位。如果我们的两个家，我们的大家和我们的小家，都是神所看重的，在我们心中也应该一样看重。你是不是真的爱神教会？好，最后一点，爱你的配偶，爱你的配偶是最实际、最实际的，关乎 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啊，神所设立的。最了解的我们的是我们的配偶，跟你最亲近的人。但是我辅导了多少的婚姻，多少出问题的、濒临破碎的，在别人看这个人都好好的，不管我说，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但是跟他最亲近的那个人，却是他伤害最深的人。一个真正信主基督徒，应该好好去爱他的配偶。
阿门。
如果我们不好好爱我的配偶，在我们的婚姻上面有破口，我们不能够真正得到神祝福，灵命没有办法能好好成长。我给大家讲我自己的见证。礼拜五晚上本来就要讲，没有时间，已经都超时了。今天上午说要讲，你没有讲；昨天晚上要讲，你没有讲。现在给大家讲，这说的就是我自己的婚姻。我跟我的太太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同班同学。他是学这个大气啊，空间天文，后来来美国也学大气。那我呢，头两年啊，第一年先当兵，然后学了两年大气，后来就去转去学经济了。所以我常常开玩笑啊，读两年大气什么都没读来，读来一个老婆，其他都还给啊这个教授。所以我们受洗的那个小姐妹啊，她是我的大学的学妹，就是。啊，这个我们简牧师老师孩子的小姐妹在哪里？她在那里啊，和大学的学妹同一个系的，而且实际上我们系的那个副系主任，当时我跟我太太入学的时候是我们的班主任，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班主任他刚刚博士毕业，后来做到我们系的副系主任，他也信主了啊，这个小姐妹她也知道，而且在学校里面各处传福音，非常好。我们的这个老师，实际上我们这个专业信主的人还挺多的，就前缘弟兄也知道啊，也很感谢主，很感谢主。那当时我跟我太太在大学里面，我们就谈朋友，那你应该好好珍惜吧？你都已经啊，都去读别的这个专业啊，那这个女朋友还跟你啊在一起啊，不离不弃的。那时候，像我的同学们呢，他们也很羡慕，所以我说他们为什么把我叫福哥？那时候，啊，他们觉得我，哎呀，你看你女朋友也有了，然后也不颓废了，啊，然后呢，啊，这个要读的专业你也能读到了，好像人生赢家，啊，但实际上我自己知道我里面的问题。表面上人说，你看你还是一个追求高尚、一个完美的人啊，这个人好像还人模人样的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跟我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俩总吵架。总打架，人家说花前月下，而且我们大学里面那个风景还是不错的啊。人家说那个未名湖边上，如果谈恋爱成功率就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个晚上吃完了这个食堂吃完晚饭以后，就跑到湖边上往那一坐啊谈恋爱，坐那儿就吵架。人家旁边一对一对情侣走过跑步经过的时候，看这怎么回事儿，我们都不好意思往那坐，为什么呢？两个人，我先说我自己，主要当然是我自己的问题了，非常自我为中心，总是觉得我是对的，什么都看他那个不顺，你这个也做得不对，那个也做得不好。那我太太呢，就当时我的女朋友呢，她也不是省油的灯。那你想这两个人弄到一起来，那还能够好得了吗？就成天的打啊，就成天的吵。后来说结了婚可能能好一点吧，也没有，继续吵，然后来到北美，很感谢神啊。后来我就信了主了。刚信主的时候，这个生命是要一点一点的改变成长嘛。后来搬去跟我太太啊团聚，那时候呢，还是有时候还是打得很厉害，吵得很厉害，摔锅摔碗啊，真的。那我们那个室友，因为我太太先到那边嘛，所以我去多问他们，室友跟他更熟，然后小声跟他说。说你这个老公，别看人瘦瘦小小的，吵起架来真吓人，我在屋里都不敢出来。我以前就是这么一个败坏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呢，而且我们夫妻常常还是这样的，就是先吵架打架是怎么？先热战，热战完了，反正也劲儿也用的差不多，就冷战。冷战就是谁都不理谁，啊，看谁气场，就几天。甚至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互相不理，就这样子。那么后来教会里面信主了，教会里面有个老弟兄姓黄，我们叫黄大哥， 黄大哥有一次就跟我说，他不知道家里的事情。
哪有我跑到外面的那个好好的啊，谁都看不出来。就我觉得大概也是圣灵感动的，他就跟我说，那天突然说，他说你知道啊，在这个家里面啊，我们丈夫是做头的。哎，我说我就喜欢这话。本来我信主以前我是个这个女权主义者，信主以后，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老婆跟老气我嘛，我就觉得就有道理啊，我就喜欢这话。下面黄金这句话呀，我没有想到，他说那我就告诉你，我们在家里做头的，我们做丈夫的呀，要带头认错。我就愣了，我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那好吧。刚信主有一点，有一点好，怎么样呢？比较乖，比较乖，比较听话，有一个受教的心。那讲我就听进去了。啊，还有一句话，我那时候我们夫妻都信主也听进去了，就是圣经以弗所书讲的，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什么呢？对犹太人来讲，日落是一天的结束。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那对我们基督徒的应用就是，你这一天结束，晚上睡觉之前，你有什么问题就能解决了。啊，生气是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不能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是不是这样的？你生气有时候生一点气，还不一定立刻犯罪，但是陷到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境地当中了。一含怒到日落，绝对就犯罪了。哎，这个我们也学到了。我说好，那知道了。又一次又吵架，吵的又是吵天昏地暗的，啊，然后呢，晚上上床以后，两个人背对背，可是谁都不敢睡觉。就你这一睡觉了就是犯罪了。其实那个吵架已经犯罪了，但是就觉得哎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把这个记下来了。神的话语我们就真的要照着去做。我们说在真道上成长，就是这么成长的。他说很困难很困难。哎，弟兄那句话，老弟兄黄弟兄那句话又进入到我的这个脑海当中了。做丈夫的带头要认错，很难的，我从来不认错的。到那个时候没办法，困得不行了，我就拿胳膊肘去杵杵我太太。那一杵在那边干嘛？我说睡了吗？没睡了，没睡，要不就谈一谈，谈就谈。哎，那我坐起来，他也坐起来。哎，坐起来，其实一说呀，夫妻之间吵架很多时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不是？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些大的问题，夫妻之间的争端啊，什么金钱的处理啊，等等等。但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小事。啊，我夫妻常常吵架，吵的就是翻那个烂账啊，陈谷子烂芝麻都翻出来了。最后一开始为什么吵架都忘。我不知道你们夫妻有没有这个经历，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小事都小得不得了。后来我给人做婚姻辅导也常常是这样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什么，挤牙膏，知道吗？夫妻之间为了怎么挤牙膏能够打一架。一个是从中间挤，一个是从底下挤，就为这个吵一架。毛巾怎么挂？展开的挂，折一下，然后再挂，吵一架。开窗户还是关窗户？吵一架。马桶盖落下来还是抬起来？我们有一对夫妻啊，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这是真事儿，真事儿。就因为这个开窗户关窗户，差点没离婚。当时都还有儿子了。跑到我们家来的辅导，我夫妻是辅导，坐在沙发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那哭，两个人然后长辈在那儿这样，为什么呢？丈夫说呢，我睡觉我就要关着窗户，因为我怕受风。妻子说我就喜欢新鲜空气，我就要开窗户，就这样子，我打得差点离婚。我说你们真是傻，实在不聪明，值得这些吗？但感谢神，后来给他们做辅导，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哎，然后这个生命也提升，现在已经搬到别的城市，啊，在教会里也有很好的侍奉，啊，然后我们弟兄姊妹搬到那里去，他们都还去接待，等等。哦，要有机会给你们讲好多这样的一个例子的。那就在我们夫妻就是这样子，就是经历神这样在我生命当中破碎和成长。所以你自己哦，你说说还没啥事儿，你只要真正愿意肯一低头就好了。我们有另外一对的夫妻。那个夫妻，那他们打的是叫警察了，真的叫警察。当时把丈夫就给铐走了，因为动手了，啊，所以就因着铐走了上法庭。那法庭那个法官呢，可能是基督徒，法官呢很聪明，没有简单的说你们怎么，说你们要去辅导，寻求婚姻辅导，而且怎么辅导呢？到教会去。所以这个夫妻这么来到教会， 法官判他们要受婚姻辅导，但是两个人一点不抱希望，就准备走完这个法律程序，他们就离婚。丈夫气得不得了，说我在国内就读 PhD 博士了，啊，那么受人尊敬，啊，这个看守所的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跑到美国来蹲单房来了，这婚我是离定了，啊，两个人都觉得我是向着对方。挂我的电话呀，你知道吗？就这样，他说气我，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不是向着你，我也不是向着你，我是向着你们的婚姻。你们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哎呀，开始讲几次你都听不进去。后来有一次我印象好深，那个丈夫，当时两个人都是不信主，那丈夫跟他讲，我都忘记我是讲什么了。哎，刚讲完，他突然说了一句话，说哎，也是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吧？就简单这句话，我看他心柔软了。我看他谦卑下来了，他可认错了，却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下子整个这个局面就完全好了过来。到婚姻后来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现在两个孩子，走之前在我们教会就有美好的释放，现在也是看到别的时候奇妙的释放。哎呀，我要有机会给你讲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我最后再讲一个，我就结束讲我们夫妻啊。这个我呢是一个很这怎么说呢，就是很 detail 的东西呢我就抠得很严。我太太呢是很大大咧咧的人啊，有人说常常夫妻之间互补啊，特别有意思，人常常就是哎我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是平衡他，啊，我太太就是大大咧咧的人。那在有一件什么小事情上呢，就是这个洗完澡这个浴室的这个帘子，我就不知道忘记听谁讲的一句话，刚来到美国啊，所以说呢，这个浴室帘子呢，要洗完澡把它展开，因为水汽很重，那你不展开呢，就容易有那个 mildew 啊，就是有这个霉发霉。我就记得，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洗完澡把浴室帘子一定要展开哦。啊，那好。结果他下一次我看他洗完澡以后，浴室帘子又推到一边去，推到那里就没有展开。我一看那火腾就上来了，然后就过来，然后就过来了一看什么事儿，啊，然后就走了。根本没当回事儿，那你想想，这个肯定就是大吵一架。下一次他洗完澡，我去看，又是没有展开。我说我腾的又上来，过来，又吵一架。而每一次他一洗完澡，我就跑到浴室里，然后就是又吵一架。后来圣灵在我心中动工，就提醒我了，那时候我还刚信主不久。我说你难道就要为了这个浴室帘子把你的婚姻都给毁掉了，耶稣基督都为你钉十字架为你死了，你难道就不能够为你太太去展开这个浴室帘子吗？哎，我就改变了。下一次我太太在洗完澡，我又进去看，果然又没有展开，我什么都不说，我就把这个浴室帘子我就自己展开了。过段时间我太太那还纳闷了，怎么不吵了，我就帮她展开了吧。然后下一次你猜怎么样？没有，我去了，我再把它展开。就是怎么，这个秘诀在哪里呢？你心里不能怀着苦毒的，一定要高高兴兴的，要心里打自内心唱着赞美诗的，这样才蒙福，你明白吗？赌气的这个不行的，高兴兴的，彻底的，愿意。主啊，感谢你，我为我太太展一辈子浴室帘子，就这样子啊。可惜啊。没那个福气，过两三次我太太自己展开，一直到现在。你知道这爱的力量是非常大，效法基督的爱是非常的真实。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十字架，这样一个舍己，这己的这个对付，非我为主，遵行主的话语，太大的福气了。我是因为我是亲身的经历到，我很多弟兄姊妹都亲身的经历到，所以跟你们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这个福音的道理，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如果照着能够行得出来的话，你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人，真的是这样，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是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流血舍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里复活，给我们有生的盼望。任何一个人若肯来到主的面前，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就必蒙神的悦纳，就必蒙福。我在这里，大家都低头安静的时候，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我向你发出一个邀请。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求你来接受主吧，来归向主。你在这几天听到福音，心中若有感动，你愿意接受神的爱，让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得到这个崭新的生命，现在就请你把你右手举起来，请举高一点，请让我看到，感谢主，请放下，我要为您祷告祝福。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接受救主的爱，做他的儿女，与神和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我愿意回应神的爱，请您把右手举起来，请举高一点，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不要犹豫，不要彷徨，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赞美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请求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明天我们就走了，明天我也不会再回来。今天晚上这个福音如果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你知道福音是好的无比的，你知道救主那赦免的爱是我们一生当中能够得到的最宝贵的一个礼物，不能够没有。请不要跟神的爱擦肩而过。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牧师，请为我祷告，我要接受主的爱，请您把你的手举起来，请举高一点，让我看到，好吧？还有没有？哪怕是一位，还有没有一位？不要犹豫，心不要有那个挣扎，说哎，我要不要举手？把手简单的举一下，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耶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把手举起来，我知道你在人的面前你认你的主，就是这么简单。你说我单单心里这还不够，真的还不够，请你让我知道好不好？还有哪一位？真的时间不早了，但是我愿意再稍微等一点点的时间。还有没有哪一位？容使你我祷告，我愿意接受救主爱，认罪悔改来归向他。还有吗？还有没有一位说我愿意接受的？好，我们请。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同心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为我们刚才举手接受主的三位弟兄，我可能看得有不完全，但是至少我看到三位，我为他们献上赞美，献上感恩，说我看到你的爱感动了他们。主啊，那是属天的爱，那赦免的爱进入他们的心里面，主啊，你的圣灵住到他们的里面，从今天开始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他们是属主的人，是神的孩子，走到哪里，主啊，你的恩、你的爱永远不离弃。主啊，求主您来重塑他们的生命，翻转他们的生命，提升他们的生命。主啊，让他们有一个更丰盛的人生，荣神一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